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在聚会之前我们来唱赞美诗441首，赞美诗441首。
我立下决心永不再留恋这世间的虚名，天地美景宝贵的心思已吸引我心灵，耶稣我来救你，我灵自由欢喜，耶稣至高真神我要来救你，我立下决心主耶稣，你罪恶枷锁，心思不变，他公义永存，他应许必成就。耶稣，我来救你，我灵自由欢喜。耶稣。决心跟随主耶稣，忠诚仰望救主，听从他命令，遵行他旨意，他是生命道路。耶稣，我来救你，我灵自由欢喜。耶稣。我要来救你，我立下决心进主的国度，远离罪恶道路，朋友虽远离，仇敌虽攻击，我必看那建筑。耶稣，我来救你，我灵自由欢喜，耶稣至高真神，我要来救你。我立下决心，谁愿意同行？朋友，请快决定。圣经有密训，圣灵必引领，请同享永生。耶稣，我来救你，我灵自由欢喜。耶稣至高真神，我要来救你。
各位年轻的同学们，大家平安。今天呢，我这个机会哈，回到大同教会哈，因为我本属也是大同教会的哈，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参加我们学生灵恩会，也有这个机会在这边，想用黑板这个题目哈，年少但不轻狂，这样的题目和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道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哈，年少轻狂哈，但是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哈，我们呢是年少，但我们不轻狂哈，这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信仰的一个目标哈。尤其在这一段时间哈，我们都能够把这个放暑假的时间哈，用在这个学生灵恩会里面，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哈。首先呢，我想用一段圣经来跟我们大家互相的查考跟勉励哈。我们请看约伯记，约伯记22章21节， 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常领受他口中的教训，然后听他的言语存在心里，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幕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这一段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神，福气平安就必临到你。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时间放到教会的这个学生联恩会里面来，也刚好是我们放暑假的一个开始。从放暑假开始，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来查考圣经，所以就用这样的一圣经来和我们互相来做勉励。我们要认识神，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来参加学生联恩会的目的，也就是要认识神。所以认识神，就从圣经里面可以明白，福气和平安就会临到你。所以呢，我们能够将这个时间好好在这边不要浪费掉，把这个时间心要把它这个放得轻松快乐。我也跟我们教会的小朋友来参加学生灵会，我也是这样跟他讲，我说你们去参加学生灵恩会的时候快乐，然后要把心呢安静下来，然后好好的把道理学好，最重要的多认识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一些同样年龄的朋友，来当成你将来的一个在工作上面也好，在学业上面也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将来在从事圣工的时候，可以多认识几个教会的同龄，那这样你就不会有生疏感，多交几个教会里面的朋友，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而我们呢，如果能够汲取神口中的教训，然后将他的话语我们存在心里，然后远除不义，那这样就能够得到建立。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追求。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从这样做一个开始。而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尤其是学生灵恩会，这学生灵恩会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五天或者六天，大不了是七天，那总有会结束的时候。你结束了以后，你回去家里面开始要过你暑假的生活，那你这个暑假的生活要怎么过？这就是我们要再去思考的一个地方。那如何来过你这个暑假的生活很难得，因为大家都在等这个暑假，但是暑假一过以后，过不了几天，大家又开始喊着怎么样无聊，对不对？很无聊。所以呢，这种休闲的生活你如何去安排，然后呢把这个生活再延伸到你的这个学校生活，然后再延伸到你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这里面，如何去把自己做一个有效，然后一个能够有建设性、有安排性的一个成长年龄，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地方。好，如果用这个暑假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是在放暑假，那暑假你们怎么过？你们现在怎么过暑假？都有过暑假的经验哈。我想问一下哈，你们暑假打算怎么过？有没有计划？有没有？有人投摇哈，没有计划哈，回去再说。学生灵恩会完了，回去再说，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小朋友跟我讲说，他想要回去，好无聊哦，想要回家。回家以后你做什么呢？我不知道呢哈。你们回家以后要做什么？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跟我建议一下？有没有人已经规划好你的暑假生活了？有没有？有没有规划的？有没有有规划的？有没有？好像大家都没有规划 都没有规划，对不对？啊，还是有，有没有？有的回去怎么样？要准备冲刺，是不是？要准备考大学。我看有人在偷笑哈，还早咧，不可能。那是不是回家以后就想说，我就好好的睡他个三天，啊，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规划？还是说，我就回家好好的看他的电视，玩玩他电脑啊，好好的玩他几天？这都不是规划哈，我想这都不是规划。我最近哈有看了有一本这个杂志哈，他就在写，你知道休闲哈？我们知不知道那个休闲这个字？知道吗？我们要过休闲哈，这个休闲是个休闲，这个休闲的英文你们知道是怎么写吗？有没有人知道休闲的英文是什么？老师啊，辅导员，有没有外文系的？休闲，休闲的英文是什么？猜看看嘛！啊，我的课没有那么严肃哈，大家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大家来想想看，啊，有没有学过休闲这英文字？有没有？有没有休闲这个字？有没有学过？猜呀，赶快猜！来，有没有人举手愿意讲？有没有？啊，好好来 ，relax 是放松，没关系哈，有勇气，没关系，有勇气，啊，有没有？休闲，休闲不是 sleep， 不是睡觉，啊、哦，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单字？休闲。没有哈、哦，好，那我来当一个字英文老师好了哈、哦。休闲的英文叫做 recreation， 啊、哦，对不对？有没有学过？啊，有没有听过？有哈、哦、，recreation 就是休闲。那休闲这个字有代表什么意思？休闲是哪两字把它合起来的？啊，猜个字来看看。啊 ，re， 对 ，r e，re 就是怎么样，重新再来，对不对？那 creation 呢？创造，对不对？对不对？创造，所以呢 ，recreation 就是怎么样，再改造。哦，所以你要把这个意思哦，如果去了解的话。Recreation 这个休闲哦，事实上就是要让你怎么样，重新的再得到力量，或者是重新让你得到一个改造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读书的时候，好、哦，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每读五天就休两天，是不是？对不对？那在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创造世界用了几天？有人讲七天是谁？啊，我刚才到七啊，赶快又不见了啊！几天？六天哦，然后第七天怎么样？休息了，对不对？然后神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哦，他怎么说？他说。他歇下了一切的工作、哦、然后就怎么样就休息了，然后神呢就赐福给这一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的。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然后把它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这个安息日，这个安息事实上就是有一种休息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要休息，对不对？大家如果工作完一天以后也要休息，你读书读了五天，第六天也要休息。但是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神创造了万物以后，他歇息了，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说他要赐福给这一天。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好好的去延伸来思想的话，你觉得这一天你如果好好的休息的话，你好好的去规划这一天的话，那是不是神也会来祝福你？就好像我们读书读完五天，第六天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去教会守安息日。那你善用这一天，把所有的功课先放在一边，把心情调整一下，来守安息日。那你这样一个心情的转换以后，你来教会来学习圣经的道理，把心情就是让自己能够把五天来的这一些烦恼也好啦，这个不快乐也好，都放在一边，然后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守安息日。那这样你可能会比别人过得更快乐。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体验我有两个小孩，那大概年纪都比你们大，就是说他们已经经过你们这个年龄了。我有一个这个小孩就曾经这样跟我讲，他说他每次到安息日的时候，他就会想说去教会换一个心境。这就对了，他来教会是换一个心境，因为在教会里面他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从小长大的朋友，因为他从小就受洗，然后参加幼稚班、幼年班、少年班，然后呢，他的教会就跟他们聊天，吃饭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聊天，然后一起上课，然后听圣经的道理，让他能够重新再把心情调整一下，星期一的时候再去上课。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有没有？我们心里会不会这么想？会哈。安息日要补习的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星期六要补习的？多少都有啦齁，多少都有。那你有没有时间去教会聚会？有没有时间？有齁。有没有把握住这个时间？有没有？还是说安息日难得可以在家里休息，然后我就在家里休息一下，偷懒一下。有没有？没有齁。有人摇头，这就对了。因为我们几乎都是教员，对不对？我们教会里面都是教员，所以我们有责任。但是你当教员的时候，你觉得快不快乐？跟同龄在一起，看到更小的小朋友，你可以关心他。你在学校里面被老师骂，然后被老师处罚，然后被老师要求。但是呢，你星期六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宗教教育负你的责任是什么？要把小孩照顾好。你那种心里面你就会得到怎么样？有一种可以去付出，然后可以去关怀，没有那种压力，然后你是付出。有没有这样的心境？我们现在好好来想一下。你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心境在带领我们教会的小孩子，你礼拜天把功课做好以后，你礼拜一又重新再去学校上课，又成为学生的样式了。然后到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你就是老师了。所以你那种心情如果调试的过来的话，你这个安息日就会过得比较快乐。所以呢，我就这样在教哈，你们把这个心情带回去，好不好？带回去，用你们这样的心情去带小朋友的时候呢，你把你心里面比如说在学校受到老师的气，因为有很多小朋友说这个老师怎么教的，都把我们限制那么紧。好，你用在小朋友身上的时候，就把它当成是个警戒，你不要用在小孩子身上。你可以把这种情绪稍微再 转换一下，用在教小朋友上面，那你可以就得到安息。啊，这个安息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心境的转换，你可以得到另外一种体会。所以呢，安息日你如果啊会去安排的话，可以让你过得很快乐。好，所以把心情调整一下，重新再出发，那就是休闲。所以你在安息日的时候，好像也是在过一种休闲生活，也是一种安息，另外一种心境。我是用比较你们能够接受的说法，我们用心情来调，让这个安息日也达到他休闲的一个目的。在安息日里面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大家快快乐乐的，那也是调整一种心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安息日里面，我们如学会神赐福的日子，那我也学会如何去调整我的心情，那神在这一天就是赐福给你，就会赐福给你。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境来过我们这种安息日休闲的生活。所以来教会里面应该是快乐的。有的人安息日不愿意来教会，怎么？太累了，他的心情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很喜欢来教会，他觉得心情很快乐。我们是一个小教会，我从大园教会来，我是一个小教会，我们是小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安息日很早就到教会来。为什么他们会到教会来？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啊，所以呢他们很早就把小朋友送到教会来。送到教会来以后，他们就在教会里面过一天这种安息日的生活。小朋友都很活泼，有的年纪大的这一些大姐姐，她就照顾年纪比较小的，所以呢在这一天里面她就会学习到很多的这种侍奉的工作。那她侍奉工作，她学习的时候，她就会过着比较能够调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很有福气，你在学校可以当学生，你来教会你可以当老师，心情转换一下，这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体会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要爱惜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过去就没有了。所以要把这种这种心情稍微去建设一下。所以好好的想一下，或许我的方法你可以接受，你回去以后在安息日你就会想去教会了。所以用这样的心情来过你安息日的生活。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把心思放在教会里面，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想法，或许你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变。好，这种休闲生活对你而言就会比较实在。那我们讲到这个暑假，你这个暑假要怎么过啊？要怎么过？有没有安排？我刚刚一直在问有没有安排。好，所以你们学习等一下自己去规划看看。我们星期五回家以后，第一天隔天就是安息日，赶快去教会调整一下心情。然后礼拜天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好好的想想看怎么做来规划你的生活。不过你怎么先做呢？好，先把你的房间整理一下，或许跟你姐姐一起住，或许跟哥哥弟弟一起住，但是呢你房间稍微整理一下。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因为你如果把你的抽屉打开，你隔了好几天然后回到家里面，你把抽屉打开，这个我们这么脏，这么乱，你稍微把它整理一下，不要的丢掉，这也是一个开始。然后把那些没有用的整理起来，或许你可以送给你更小的这个同学教会里面的小朋友，像有很多笔我们几乎都没有用，对不对？笔大家都很多，但是呢小朋友他会很喜欢对你来讲或许这个已经过时了，但是对小朋友来讲，你们教会的小朋友来讲，他觉得很新鲜，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当成怎么样，当成礼物来送给他们。所以你可以调整一下心情，把抽屉整理一下，规划一下，或许这也是一个开始。我都是举例不一定照我的方式做，但是呢这是一个方法。那你 好好的把房间稍微调整整理啊，或许你会有一种另外一种体会。好，你们有没有整理房间的习惯？有没有？男生有没有？弟兄有没有？啊，都有哈、哦。因为怎么样，自己的空间，所以要把它整理的啊，和自己想要生活的方式。啊，另外一个，你如果要调整心情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再变成你想要的一个目标的那种啊那种条件哈、哦，跟那个环境，你就会朝那面去走。所以呢，你如果说啊，今年的暑假我要来学一样乐器。那这个乐器对我来讲或许就是另外一个开始，那这个开始怎么样，我就可以去整理一下，从网络里面去找一些资料，怎么来学这些乐器，然后呢把那些资料整理一下，这个就是你暑假生活的开始。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这个对你来讲都是一种改变。那休闲生活、事实上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重新再制造、重新再改造。那这个重新再改造，第一个要从什么样，身体身体要健康。暑假让你休息下来的时候，不是把身体给弄坏掉，而是应该要更健康。你或许忙了一个学期，哇，忙了考期末考，然后青春痘痘一直跑出来，那利用暑假这个时间来调整你的心境，把这个青春痘齁给消灭掉，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体质稍微再改造一下。所以利用暑假这个时间让身体再重新健康起来，可以在开学的时候重新再出发。这是第一，身体要养好。好，这才是真正的过休闲生活啊。第二个，好，我们讲到肉体就要讲到精神层次。我们在精神层次上面也要重新再建立。所以呢，你从各种角度去让自己稍微成熟一些所以利用暑假这一段时间要好好的去培养自己的我们所说的这种身美跟心美，身体要健康，心理也要健康，那种美要把它给慢慢的去把它找出来，然后计划去做好这个才是有休闲它的意义在所以要改造自己的身体要改造自己的精神。在传道书里面也有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来看传道书11章，这些对我们来讲这个经节对我们来讲都是比较合乎我们现在要去追求的一些目标。我们来看传道书11章第9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好，来，翻到了没有？我们来念《传道书》第11章9节。来，预备起，少年人呐、你在幼时，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看，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你们读了这两个经节以后，你们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现在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就是你要学习去充实你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信仰，建立自己的一个个性。在这一段时间呢，或许你会过得很快乐无拘无束，爱想怎么做就想怎么做所以呢让你自己让人家看你哇年少轻狂。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心里欢畅，你想做的你都可以做，但是呢你要知道将来神都必审问。所以呢，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智来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把一些的这种心中的除掉一些愁烦啊，肉体的这一些邪恶，我们都要除去。所以除掉愁烦，除掉邪恶，建立一个健康的人生观。从这个暑假开始，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规划，让自己 立志也可以从圣经开始学赞美诗，学琴，或者是学自己想要学的东西，在暑假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一下。或许你也可以学着去游泳锻炼身体，这也是不错的一个休闲生活。那或许你也可以利用暑假这一段时间往郊外去，去练习，学习看一些花花草草，来学习一些植物生长的过程，或者是去看看这一些这种自然的这种环境的那种这种生活，从自然的生活里面去体会。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们，不要都老窝在家里面，当宅男当宅女，这样没有意义。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电脑，晚上到太阳要下山了才会溜回家，那时候妈妈就会等在门口准备打人，跑去哪里玩？现在的小孩子刚好相反，我叫我儿子，我说跟爸爸去骑脚踏车好不好？他跟我怎么讲？他说我可以不可以不要去？我说为什么不想去？他说如果这个是处罚的话我就只跟你去，那如果不是处罚的话我不想出去。现在的小孩子变成你们现在就不喜欢晒太阳，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是白白的。那如果你利用暑假出去走一走，把这个电脑关起来不要看了，然后去养成这种对野外生活也好，然后从事这种运动也好，把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下所以呢，这换一个环境，换一个生活的方式，对你来讲都有帮助所以不要迷恋在电脑里面。电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不是你的全部。所以用电脑用得合宜，你就是它的主人。如果你被电脑绑住的话，你就是它的奴役。所以电脑是一个工具，要记得，不要变成全部。同样的道理，我们年轻人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去，也要开始学习判断是跟非。同学之间没有是非，他不会教你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跟同学在一起之后就只有怎么样，就只有梦想，一些幻境，一些理想，没有是非。但是我们要练习学会如何去明白是非，所以圣经就是个很好让我们明白是非的一个道理。我们来看一段这个所罗门王所说的一个故事也是个记载，但这个很实在。我今天读了这一章以后，我觉得很实在，应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来看箴言第七章，我们请一个同学起来念好了，有没有人都愿意要念的？第七章把它读完，让我们大家来看。不多啊，二十几节而已，二十七节。你们没有读经的习惯吗？没有站起来读经的习惯吗？没有，让我请一个代表来念。我只认识一位哈。我只认识他，他自己知道。念二十七节，第一章第一，第七章第一节，二十七，全部把它念完。 好，箴言第七章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现在的少年人，我把它看成是现在的故事，我们把它想成现在的故事。现在最流行的什么？电视上常看的啊，小三，把小三的文化变成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哦，然后再炫耀，哦，你如果把它看起来，有很多人都做着什么样的梦？明星梦。他为什么要做一个明星梦？没有羞耻的观念了，哦，事实上，哦，这种艺术是什么样叫艺术？应该是很高雅，但是有人把它怎么样？把女人给物化，物化以后，哇，就把它捧成好像明星一样。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时候被物化的这一些女性，她好像是什么？像圣经里面所写的，好，你看看我们看那个第几节哈，第十九节，他说：“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拿行囊，必到月望才回家。”就是怎么样，老公不在家了，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可以出去做他想要的事。哦，你看最近啊，你们或许没有看新闻哈，哦，有一位啊，这种好像人家所说的是什么，像什么，哎，这个有一个女生啦，哈，我怎么讲，她说她生的小孩，结果有四个人要去认。怎么样？他是人家的小三、小四、小五，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很啊肮脏、很龌龊的事情，竟然可以拿到电视上来表演，然后呢，很不羞耻的让大家来认为说：“哦，你好厉害！”哦，好像自己很骄傲。这种错误的观念，事实上就好像第七章里面所写的。当我看到第七章以后，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哦，少年人，这少年人不是只有指着男生哦，我们要看看女生也是哦，男女都一样，只要你是年轻的时候都是少年人，哦，不要被这种社会的这种不对的风气，哦，不对的伦理观念所影响。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基督徒，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是按圣经的道理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因为怎么样，我们有永生的道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将来要进天国。你如果连永生之道都没有放在里面的话，那你只会去追求这一些虚浮的生活，好像这样，哎，就是怎么样，哦，偏离了一个正道，然后呢，就是用谈情说爱、用性来作为这种娱乐，或者是把性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哦，那这样的话整社会的观念都扭曲了，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在家里看电视你不会受影响，你绝对会受影响。电视让你看到的都是虚浮的一面，他把女生给美化了，事实上那种美化都是虚浮的，哦，这种不是很正常，也不是很健康，所以我们要明白，哦，要看清楚这一点。所以你回家以后，哦，不要把电视看得那么重要，多往郊外走，多往这个教会走，然后呢，跟这种自然的这种生活，哦，尤其是在户外结合起来，你会更健康。我们不要回去以后就开始怎么样玩电脑、玩电动玩具，这样对你的生活没有好处。所以像这个第七章所说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把它看一下。我们如果得到了智慧，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是你的亲人。所以要有智慧，要有聪明，不要被这个电视的这一些不对的观念把你给迷惑住了。所以你的将来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是下了阴间之路，或者是死亡之宫，对你一点帮助有没？没有，都没有帮助。所以我们的生活，哦，要能够活得健康。其实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可以来把它当成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目标。我把这个例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事实上，大卫王在年轻的时候，他还是年少的大卫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他有很多榜样可以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八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这里就说到的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人家对他的一个评语。我们来看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的十八节，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大卫王在年轻时候，那时候扫罗王要去跟那个哥利亚跟非利士人打仗，那扫罗王的这个军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跟这个非利士的哥利亚打仗。那有人就推荐了，说有一个人他不错，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好名声，所以呢，就有人说耶西的儿子有一个儿子，他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呢，就可以从这几节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出大卫的一些优点。第一个，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弹琴。所以我们说学琴的小孩子会变坏，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所以弹琴也是我们可以去练习的一个方向。我们学乐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在学乐器？那学乐器的目的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当然是做侍奉的工作啊，对不对？大卫王他弹琴，大卫王的琴他怎么样？可以驱魔，他可以弹出这个诗歌，然后来替扫罗王解忧，然后替他驱魔，因为他的琴有力量。就好像我们在唱赞美诗时候，赞美诗是不是有力量？所以呢，当你不愉快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用诗歌来让自己的心理稍微平复一些。所以大卫王他从年轻的时候，他从小的时候就学会弹琴。所以弹琴对你有没有好处？当然是说乐器啦，我们把它说为乐器，学习乐器对你一定有好处。所以你在暑假的这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找一个乐器来好好的学一下，可以用这样来调剂你的身心。最重要的目的是怎么样？让你能够学习用乐器将来来侍奉神，然后让教会得到造就，让你的这个心灵也能够因为乐器来让你能够成熟一些，然后让你的心灵也能够美一些。所以乐器可以变化气质，所以要学乐器对你的人生观讲多少都有帮助，所以从小学乐器对你来讲是有好处。我来讲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我们教会的，然后他呢，他是他的小孩在电视，他是教人家跳舞，那种舞群有没有，那个配舞，他是配舞。那有一天他是住国外，他回来，然后他跟我讲说，叔叔，我跟你讲件事情，我很后悔。他说从小他爸爸妈妈逼他学小提琴，逼他学弹钢琴，但是呢他都不想学。那到现在他后悔了，他说以前如果他听他爸爸妈妈的话，把那一段时间好好的学一下，因为那时候也大概是你们这个年龄嘛，十五六岁，时间多的是，但是呢就是不学乐器，每次去 上这个钢琴课的时候，就一定是肚子痛，然后要练琴的时候呢，就是头痛，一直逃避。结果到现在，因为他有需要，所以这个乐器变成是什么，也可以变成你的一技之长，变成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帮助或者是工具，可以让你能够将来可以教学生啊，或者是可以用这样来收钟点费，变成是一个一技之长。现在二十几岁了，要弹琴手也硬了，要拉小提琴也赶不上速度，所以他很后悔。他说那时候如果听父母亲的话，他今天不会那么辛苦。所以像大卫王，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大卫王从小他养成这种练习乐器，然后用乐器来赞美神，写下很好的诗歌，像诗篇里面有很多大卫王所写的诗歌，都很让我们读了以后很有造就。所以这种诗歌我们来讲也有帮助。所以你学乐器，第一个可以改变你的心灵，第二个或许成为将来你生活上的一个工具也说不定。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想的。所以大卫王他是让人家感觉怎么样，他善于弹琴，所以他的琴有力量，他弹的琴有力量。所以好好的把握现在，有弹琴的恩赐的人就好好的学琴，把这个成为一个生活上的一部分，不要放弃。所以用暑假这一段时间也可以好好的去练习，这就是一个例子。大卫王有这样的一个优点。第二个，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勇敢是怎么训练来的你们知道吗？怎么样训练勇气？你们有没有勇气啊？学校有没有带你们去露营过啊？有没有露营过？有露营过的举手我看啊。那么多人哦，好少哦。有没有在荒郊啊？有没有在荒郊野外露过夜的？有没有帐篷去外面过夜过的啊？有没有？有没有参加童子军的？有没有？哇，你们都是八鬼啊嘞！啊，我们以前小时候哦，最喜欢的就是露营，因为露营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哦，可以学习很多生活上的技巧。露营最害怕的那什么？对不对？是最怕蛇，哦。然后怎么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听到咕咕咕，或者是咻咻，就不敢睡觉了，对不对？没有勇气。你想想，大卫王小时候，他帮着他的爸爸耶西，在怎么样野外牧羊，哦，他为了照顾父亲的羊群，他要跟野兽来搏斗，为了让他的羊群不要受到伤害。所以这是他年少的时候所学习来的这种勇气。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勇气，我们在电脑里面哦，玩电动玩具都是勇士，对不对？玩电动玩具的时候，哒哒哒哒哒，机关枪一直打，好像自己很神勇。其实呢，不然。真正可以让你学习到生活技能、锻炼自己勇气的，事实上就是可以你从郊外、野外，比如说爬山，比如说你去溯溪。有些小朋友像你们这年龄连下溪水都不敢，有没有？有没有不敢下水的啊？当然不要举手了，你会被人家笑。自己心里面想不敢下水的有没有？有哦。有些小朋友连游泳都不会啊，会不会游泳啊？什么在国外哦，没有游泳不能毕业，没有学会游泳不能毕业啊。所以呢，高中毕业以前都要会游泳。为什么？这就是锻炼哦。你们都不用，所以都白白嫩嫩的所以说要锻炼勇气，就是要从生活上改变哦。另外一个，心理也要改变。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我们来看一句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看箴言十八章十一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 哦，不对哈，十六章二十二节，对不起，十六章二十二节。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哈，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所以这种都是一种锻炼，你让自己不要随便发脾气，哎，这也是勇气的一个表现哦。能够不发脾气，也是好像勇士一样。然后呢，哦，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的，就好像可以取一座城一样。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这么说：说制胜者强，哦，制胜者强。所以哦，要锻自己，除了从生活上我们可以学习，哦，你要让自己能够像哦外哦，就是在郊外的生活多练习一点，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打猎啊，哦，像原住民，他们可以上山去打猎，来锻炼自己的勇气。他们必须要打到山猪啊，或者是要在郊外哦野外过这种啊，狩猎的生活，他们的成人礼哦就是要能够狩猎，就是变成怎么样？成人就是要变成勇士。那我们不必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要训练自己，把自己变一个男生、男子汉。所以要锻炼自己，不要都老窝在家里面。大卫王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啊，哦，所以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弱不禁风，就是因为我们很少在外面生活，所以练习在外面生活可以让你成长。这第二个，好，哦。然后呢，要锻炼自己，心里面也要变成一个勇士，就是怎么样，要约束自己的心，哦，约束自己，让自己哦不要随便发脾气，这也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哦，不是懦，而是勇敢的表现。所以呢，学习从啊野外的生活，学习从自己不发脾气，改变自己的这种个性开始，你也就是勇士，哦。所以呢，第二个是这样，第三个，大卫王怎么样，说话而已。我刚才看的时候，那个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好，哦，生死在舌头的情下，所以呢，有时候会让你啊，怎么讲？你说话不合宜的时候呢，你会产生很多危险，所以你可以练习说话合宜。那怎么样才能够说话合宜？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哦，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怎么样？哎，对，有人讲出来就是这样。好像金苹果放在银里面，所以呢，要练习说话合宜，多说多错。早上早祷会的时候也是读到这个经典，所以舌头最难制服。如果你都练习把舌头管理好的话，那你就是说话合宜。第四个，容貌俊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快一点。容貌俊美，怎么样让自己容貌俊美？啊，穿标新立异的衣服，还是剪头发染成这个很漂亮的红色，还是留一个庞克头，哦，还是鸡冠头，哦，这不叫容貌俊美，那叫标新立异。越会标新立异的人，就是对自己越没有自信。一个有自信的人，不会在容貌上面哦去求打扮，哦，啊，怕人家没有看到他，其实他是最没有自信。所以容貌俊美是由内而外，是内在美。所以让人家看到你觉得你很美丽。事实上我们教会的小孩子看起来都很漂亮，我们的小孩子在外面跟外面的这些外人比起来的话，我们的漂亮多了。为什么？我们有气质。所以这种容貌俊美才对，而且这种容貌俊美才是够持久，知道吗？哦，所以哦，我们现在保持这个样子就是最漂亮的，好不好？哦，有不小心哦，头发变成红色的，去把它染回来，好，然后呢，让我们自己能够容貌俊美，这样的话，耶和华神就会与你同在。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完。但是呢，只记得一点，用大卫王来做我们这个例子。好，记得怎么样？善于弹琴，暑假可以练习作为生活的一个方向。然后要学习勇敢，哦，做一个勇士，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都可以练习。然后呢，要说话合宜，然后学习让自己从内而外的美，容貌俊美，这样求神啊，这样保守你，让你能够哦，啊，得到神的看顾，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啊。所以用这段时间哦， 好好的来充实自己。我年少，但我不轻狂，好不好？好不好？好，啊，谢谢大家，啊，感谢主哈。我们现在来唱诗，389首。
亲近更亲近，就住心怀；因我更亲近，到住更艰难。求主怀抱我，靠你胸怀，在天堂安息，永享主之爱，在天堂安息，永享主之爱。
第四节，
亲近更亲近，终身靠主，直到君荣耀在主怀安住。亲近我救主，更亲近恩主。
在祷告当中，一样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以大卫的年轻时代的这种心智来当为我们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目标。哎，求主让我们在回去之后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亲近主，神就会与我们同在。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暑假的生活里面多的体会，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种暑假的休闲生活，进而在你将来在开学之后，在你将来成长之后，都能够用圣经的道理来改变你自己，这样生活更有这个意义，也更充实哈。求主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一个教会，我们是永生盼望的基督徒。为了将来的得救，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好，永生之道放在心里面，好，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目标。求主帮助我们哈，也求主看顾大家这一段时间都能够很快乐、很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